听众朋友，今天法国各大早报主要围绕法国国内政治社会新闻开篇。左翼解放报用重大的篇幅介绍了法国国民议会今天正在审议通过的有关禁止打砸抢分子参加示威游行的法案。解放报指出，该法案即使在执政党内部也引发重大分歧。该报社的文章分析指出，问题的关键是究竟由谁来决定，根据什么某些人会被确定为是打砸抢分子，并且被禁止参加示威游行。法律草案中提出由省长根据警方提供的信息作出裁决，那么司法部门因此就被剥夺了话语权。解放报指出，类似的严重侵犯自由人权的法律一旦获得通过，就会被实施多年，而倘若被一个专横的执政体制所运用，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法共人道报一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共同聚焦今年法国总工会呼吁举行的全国大罢工。人道报列举了应该举行罢工的四大理由。十字架报则指出，虽然同多家工会组织一样，连续示威抗议了将近三个月的黄背心运动代表也同样呼吁在今天举行全国总罢工，但是他们却并未与工会携手并肩。又一费加罗报与财经报纸回声报则重点关注政府正在拟定的有关减税措施改革的方案。有关中国的报道仅仅出现在费加罗报的经济版面，费加罗报企业版刊登了由中国牵头组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五位副主席之一德国人约翰西姆冯阿姆斯贝格的照片，相对应的文章的标题是北京开发它的亚洲发展新银行。文章介绍说，2016年启动之后，亚投行已经开发了35个投资项目，总投资超过75亿美元。这些投资项目包括5亿多美元在印度的安德拉邦修建供水系统，在印度尼西亚的龙目岛投资3亿多美元修建旅游设施，以及在阿曼投资5亿多美元修建电信系统。北京组建亚投行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与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由欧美国家掌控的国际金融机构相抗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挑战由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亚投行的投资重点是可再生能源、交通设施以及金融、城市建设以及水电供应等等。亚投行的投资范围并不仅仅限于亚洲。据冯阿姆斯贝格的介绍，亚投行也同样在美洲以及非洲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冯阿姆斯贝格极力捍卫亚投行的国际地位。回声报指出，尽管亚投行从一开始就引发欧美国家的警惕，但是在北京的外交努力之下，尽管美国与日本依然拒绝加入，亚投行已经赢得了全世界93个国家的支持，其中包括美国历史上的盟国英国、法国以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据冯阿姆斯贝格的介绍，尽管中国与印度两国之间关系微妙，但是印度是亚投行投资最多的国家，土耳其紧随其后。他还指出，亚投行理事会由44个国家的成员组成，这就为他的国际性以及透明性带来了一定的保障，因为所有的决定都是在多数表决的情况下做出。亚投行投资的宗旨是开发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尽可能增加这些国家对国际投资机构的吸引力。不过文章也指出，2016年推出以来，亚投行的资金一年一年的下跌，并且继续呈下跌趋势，而且由于市场缺乏稳定，多个投资项目未能如期进行。此外，周二法国各报继续高度关注委内瑞拉境内局势的演变。解放报特别指出，在首先承认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的六个欧盟成员国中，包括西班牙与葡萄牙，而这两个国家目前都由左翼政党掌权，左翼政党在政治理念上应该更接近马杜罗的路线。法共人道报则继续批评委内瑞拉反对派发动政变，抗议法国政府居然追随美国承认反对派领导人的合法性。十字架报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教皇方济各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访问。十字架报介绍说，教皇在阿布扎比的一大体育场 场发表演说，场内场外人群云集，大约13万信徒倾听了教皇的演说。方济各在演说中特别强调，没有任何暴力可以以宗教来作为理由。十四家报评论说，在海湾伊斯兰国家，类似的伊斯兰教之外的宗教集会还属于首次。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